才认识那个，但有几句我还是啊，有几首，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在那遥远的青天啊，在那遥远的青天这几个字，是好像站在地上来看那个天，哦，天很高，很遥远，但站在遥远的青天的里头有什么？啊，我背不出那首诗的，但是我知道那个意思，就是在那里与神面对面。摩西在这里是神做工的那个目的，神在人身上做工做到一个地步，不管他是启示律法也好，不管他是恩典工作也好，神总要把人带到这一个地步，在荣耀的里边和他面对面。24章是传律法以后神在人身上所显出的恩典的树影，所显明的那个恩典的影儿，叫我们看见神传下律法不是为了对付人，而是为了把人带进荣耀里头与他面对面。那么好了，我们就继续往上去看，25章开始麻烦了。25章以后，那是神在山上那40昼夜里头跟摩西继续说的话，这与律法无关，但是是先传下了律法，显明了恩典的启示以后所说出的一些话。这些话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叫神的帐幕在人间。这些话是叫摩西预备与以色列人一起来建造神的会幕。建造会幕的目的呢，我们注意神所说这一句话，25章的第8节，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这话太清楚了，说出神的心意，他甘心乐意的住在人的中间。刚才从创世纪看到新耶路撒冷，看到新天新地，就是这件事情。但到现在神亲自说出来，神有一个需要，神有一个等候，他要住在人的中间。过去的那个永远，神在等候这件事，现在神也在等候这件事，到了永世的时候，神成就这件事，并且叫这一件事永远不停止，他要住在人的中间。24章是人要人，是神要人住在他那里。25章是神要住在人里面。我们看这两个方向，不要把它混作一件事。事实是一件事，但是你要了解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必须从这两方面去看。神喜欢人住在他那里，神同时也喜欢住在人那里。在新约你读到主耶稣讲好多次了人与神联合的话的时候，不是有这个原则上的话，父啊，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叫他们也在我们里面。而主又说，我在你们里面，你们也在我里面。那么当然这些话实在是，如果用人的那个观念去看的时候，你实在不能理解。 怎么可以？我在这个房子里面，这个房子也在我里面，不可能。我们只能说我在这个房子里，这个房子在我外面，那就差不多。但是主不是这样说，所以说我在你里面，你们也在我里面，就是彼此在里面。在人的逻辑上头和人的那个观念来说是根本不可能，但是神在历史上所做的工就是这件事。24章，神让人到他那；25章，是神自己要到人那里。这2章虽然是到哪里到哪里，但是里头那个含义是要进到人的里头与人联合。这是这两章里头所特殊这一点，共同的特殊这一点是说出神有一个要需要，要与人联合。但是我们感谢主，如果苏弟兄带着两个孩子到海边去玩的时候，你给他一个小杯，哎呀，两个小孩伯利也好，伯伦也好，玩得高兴的时候把那个杯子一扔，就扔到海里去。好了，现在问题就来了，你说是杯子在海在水里面呢，还是这个水在杯子里面？都是啊。这叫我们看见是这样一个伟大的神，好大的神，无限的神，他做工到一个地步，就你我在他里面，而他又在我里面，里里外外都是充满了他。所以我们真看到神为什么要建造这个会幕，神可以不建造这个会幕，不见得他就不能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也不，既然他传下10条诫命，你们侍奉敬拜我，不要为我造什么像，所以也不需要有会幕，以色列人也一样可以侍奉神。但是既然是这样的话，为什么神叫他们为他们建造一个会幕呢？神不要我们去猜，他自己老老实实就告诉我们了，我要住在你们中间，我要住在你们中间，但是有点阻隔，我不能住在你们中间，因此非要建造一个会幕来把那个难处解决掉，我就住在你们中间。什么难处？那是人的罪的问题，那是罪人的地位和事实的问题。神喜欢住在人的中间，但是神不能住在罪人的中间。但地上全是罪人，神不在住在罪人中间，他哪里寻找一些人来摆在他面前，他可以住在他们里面？感谢神，他的恩典又发动了，他造一个会幕，借着这个会幕，叫罪人，本来神不能住在其中的罪人，现在神有了条件住进去，与人同在，与人同行，与人同住。哦，神在这里说出了，说出了他心思里面所要的那一件事，他要与人调和，他要与人同住，他要与人联合。弟兄姊妹们，救恩所带来给我们的实在不仅仅是上天堂不下地狱，我们上2、3辈的人，他们只知道上天堂不下地狱，但是神的怜悯到了我们这些辈人的这些辈人里边啊，你还停留在不下地狱上天堂啊，我们就太亏欠神了。神实在叫我们看见他所有的心意是围绕这个目的，他要与人调在一起，联合在一起，叫他的荣耀，叫他的丰富充满在人的里头，要叫这些被造的人成为他自己的荣耀和他的丰富的彰显。我们感谢主， 我们不知道，我们过去的几代以前信主的人都不够了解这一个，但是感谢神，神不在乎我们了解到什么地步，他就才做什么的工，他还是照着他自己的心意来做工。我们只知道上天堂不下地狱，神确实还是把他自己做到我们里头去，叫我们与他联合。我想这件事很清楚，我们祖父那一辈信主得救的人，你说主在不在他里面？他只知道不下地狱上天堂，但是主在不在他里面？还是在。神是根据他自己的应许来成就在人的身上，他不是根据人的知识认识来做成他所要做的工。当然我们在认识上能跟得上神的心意，神在我们身上做工就少受阻挡。我们跟不认识上跟不上神的心意，神在我们身上做工就多受一点阻挡，但是神还是根据他自己的荣耀来做工。这几个月来，我们要跟弟兄姊妹们读过那个新约的书信。上一期我跟他们读过以弗所书，那么读到第三章的时候，我就跟弟兄姊妹们指出一个问题来。我们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的祷告的里头啊，有一个事实啊，是非常宝贵的。他求他照着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叫我们那个什么，我们这个合伙本是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那就知道你是保罗这个祷告是怎么祷告，他不是根据人的需要祷告，他是根据神的定义来祷告。我们常常在神面前祷告求神要成全什么事情的时候，都是站在我们自己的立场上啊。有些时候在聚会里头你听见那个当主席的，当然我们不是说那个祷告是错啊，我们只是说那个祷告不够给神自由做工，是献祭神。我们常常听到许多弟兄姊妹们在那个聚会做主席的时候祷告，或者在聚会里祷告，主啊，求你照着我们的需要来供应我们，主啊，求你照着我们的需要，你感动那个传信息的人今天向我们说话。因为什么？我绝没有意思说这样的祷告不对，我是说这样的祷告啊是献祭的神，能让神把我们带上一步的话那更好。保罗是对神带上一步，你看他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是照着神自己那个目的，是照着神自己的那个心思，让神来工作在我们的里头，来做成神所要做的。那这个那保罗在以弗所书那个祷告和我们平常一般的祷告一比较，你就看见我们那个气量是多少，不是多窄多小。保罗看见神，哎呀，他那个气量大得很，他根据神自己那个荣耀来等候神。我们是根据我们的需要来等候神，哎呀，差得太远了。我们感谢主，在这里你看见我们根据神的需要来等候神是绝对的有根据的。根据什么？根据神自己要住在人的里面，神喜欢住在人的里头，神喜欢把他自己充满在人的里头。因此我们在神面前学习求神扩充我们的那个气量，在一切的事上头是求神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来做工在我们的身上。目的的什么呢？你读那个以弗所书第三章那个祷告的末了，叫神在基督里在教会中得着荣耀，直到永永远远世世代代。哎呀，我们感谢神，虽然在神启 次摩西要见到会幕的时候，神的百姓能领会到神这样的一个深重的意念的有多少，我们不知道。但既然我们有神的话来读的，有过去许多圣徒们的经历来给我们做参考的，我们若是不没有看到神要住在人的中间这个心思，虽然我不敢说什么别的话，但有一句话我有胆量说，就是我们太亏欠神。我们感谢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这是神的心思。那么我们看到了神的心思的时候，就看神怎么带领人去建造会幕。首先头一件事情，神要人和他同心来建造会幕，让神有路可以住在人的中间。头一个要求是什么？头一个要求是要人学习在神面前献上。所以一开始摩西就讲，神透过摩西就讲，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献上。深入一点看，这个当为我送礼物来就有很多该讲究一下的地方。神让他们送礼物，你看到一件事情，神不是叫他们来应酬，神好像成为一个社交的应酬，你送我一点礼物，我送你一点礼物。弟兄们从以色列回来，送我一个厨艺，送我一个橄榄油。我感谢神，弟兄姊妹们在爱心里头有这样的纪念。但是我没有什么送给弟兄姊妹们啊！啊、哦，看了是这个人不会礼尚往来，礼尚往来就破坏了神的工作。如果礼尚往来，弟兄们在我身上所做到的就不蒙神纪念了。我要礼尚往来的话，我所做的也失去了那个属灵的质量。我感谢主，我在主里头接受了弟兄们的爱心，主纪念你们所做的，我也在神面前被神记下一个记录，他懂得享用神儿女们的爱心。哎呀，许多时候弟兄姊妹们，你不要以为这是小事，不懂得享受弟兄们的爱心呢、啊，在神面前是一个缺陷。我们现在说起来30多年前的事，我们中间有一个弟兄，他出身很苦，他出身很苦，但是他读书很用功，啊，那时候已经是共产党来了，在大陆上。这个弟兄是那个时候才信主，他是在为追求主的时候很付代价，他整个学校只有他一个基督徒，他班上40-50个人，只有我记不清楚他们那个数字，当然基督徒只有他一个，就全校只有他一个是基督徒，他班上呢绝大部分甚至好像只有2-3个人不是党员和团员，全是不是共产党员就是青年团员。那他在这种环境的里头，你想他受的压力就很重。他学校是在郊外，他要与神交通，在宿舍里头根本就没有条件，因为环绕着他的不是党员就是团员。那他必须要与神交通，他怎么去叫？他学校外边就是那些乱葬岗的坟场。哎呀，他每天中午别人睡午觉的时候，他就跑到那个乱葬岗的里头去， 还不是坐在那里，坐在那里别人还看见你一个人躲着在那里做什么，是不是要搞什么特务工作。而那个时候共产党那个怀疑心大得不得了，他就找那些本来撞了死人后来又挖了出来的那些墓地，他们挖了把那个骨头拿走，就是那个墓地，他就躺在那个棺材洞里啊，那个棺材洞的里头，就在那里读神的话，在那里祷告。这个弟兄很付代价，但是有一件事情，他就不会想用弟兄姊妹们的爱心。起初那一段时间，他因为出生是很苦，所以在生活上很多是需要上都很缺欠。他那个衬衣那个时候物质还不是那么太缺，是刚共产党刚来不久，已经是有些地方是缝补的很厉害了，那个领子也破了，那么很多，哎呀，弟兄姊妹们看到就为他预备一些新的衬衣，他什么不肯要。哎呀，你来放到他那里，他就拿出来，他就不肯要。后来一些弟兄们给他劝他说，这是弟兄们的爱心，你不能这样拒绝。他怎么说？他说，我虽然是苦贫穷一点，但是我不能接受这个，我接受这个好像是我受了羞辱。他觉得好像弟兄姊妹觉得他贫穷可怜他，他不能受这一个。做人来说这个骨气是不错，但活在神儿女们中间，这个骨气出于人的自己，挡住了生命的那个交流。那么神在这里告诉以色列人说，你当为我送礼物来，不是叫他们去应酬神，也不是叫他们去可怜神。在这里送礼物是什么一回事？是让他们去承认神是配得这样的尊重，因为神在上面告诉他们要的礼物啊，不是根据我喜欢，而是根据神指定。你送礼给人的时候啊，一般来说，当然在美国有就也风俗啊，一个女孩子出嫁了。出嫁以前啊，那些朋友们给他来一个沙窝，那个沙窝里边呢就老早是可以开，他们也很老实，开一个清单出来，我需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们要送的就送这一些。美国人是这样很敞开，没有无所谓，他这一点打不错的。有些时候我们中国人送礼实在有些不着边际的，但是神当时啊是这样子。来列下一些，我需要是些什么，你们把那些送来。人可以说，你接受礼物还要那么多献祭，我不给你，可以。但是以色列神在这里让以色列人所看见的，不是神给他们送礼的献祭，而是神配不配受他们的献上。如果神配给他们的接受他们的献上的话，他们就去做。这样一做呢，以色列人就在建造会幕的时候学习一个功课，承认神的地位，承认神与他们中间的那一个做主的关系，承认神配得我们这些人一切的献上。那么因此在这里头一件事情，不仅是他们所学的功课，也是一直到今天神在他属灵的建造的里头，神在他那个永远计划里头一切建造的工作有一个属灵的基础，那一个基础是人在神面前的献上。上礼拜在交通上行接话一扯起来就 很长。我们今天就我们上周稍微看到神要以色列人为他建造会幕的这一个吩咐，这我们今天没有一样一样的看进去。以前我觉得有两方面的事情是需要和弟兄姊妹们交通清楚的。头一件事情就是关乎神建造会幕的心意。当然从这里字面上来说，就是为了神能住在人的中间。那么这一个心思我们曾经提过，是神老早就已经有的。在神造人的时候，神就已经愿意住在人的中间。若是我们心里能清楚地看见生命树的果子的那个安排，你已经可以看到神乐意进到人的里面，住在人的里头，与人同住。当然那个时候这件事情受了破坏，但是神这个心思神没有改变。以神所有的工作，从这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你可以说一切神所做的工都是围绕着这一个目的。当然我们说只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神做工的那个目的很宽广，但其中有一样，就是神要住到人的里面。那么现在神让以色列人建造会幕，就是把这一个心意很具体的实现在人的那里。神明明的宣告说，你要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那么从会幕开始，我们就看见神在历史上和神的计划中的一建造。这一个建造虽然经过很多个阶段，但是这些阶段虽然有不同，但是目的却是一个。在旧约里我们看到，从会幕到圣殿，那么会幕和圣殿本来就是一个东西。会幕是简单的圣殿，圣殿是丰富的会幕。也可以这样说，会幕是圣殿的前身，圣殿是会幕的延续，根本就是一个东西，外形是不一样的，但是里头的那一个实意却是同一件事情。那么就是在旧约那一个阶段我们所体会的。那么从旧约到新约，当然我们看见圣殿已经不存在了，没有，但是这只是从眼见里边所说的。弟兄们到以色列去，你也没有看见圣殿，人家只是告诉你说从前圣殿在这里，这里现在也许也还有一两块石头在那，也许连一块石头都没有，照着主的话说，再没有一块石头跌在另一个石头上，只是说从前在这里圣殿，现在你什么都看不见。但虽然眼见的圣殿没有，但是神在他祭火里头 手没有停止这一个殿。我相信弟兄姊妹们都知道了，主在地上的时候老早已经宣告了，你们把这个殿拆毁了，我三天就把它建造起来。那么很显然，从约翰福音那一段经文里头，你看到主是用他的身体来做殿，这就把圣殿，或者说从会幕这个例子，从物质带进属灵的境界。从前我们所看见的是物质的会幕，物质的圣殿，现在呢，神是我们所接触的是那个属灵的殿，称为基督的身体的教会。但是神是不仅